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看笑风生》播客的第一期，我是尚伟。
大家好，我是明浩。
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话题呢，其实是一个热点问题，也应该是中国气候变化政策领域最受大家关注政策的最受大家关注的政策之一，也就是碳市场。我们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最近有很多新的关于碳市场的政策出台，特别是今年三月底生态环境部组织起草的这个新一版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这个修改稿已经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了。这一个修改稿相比19年的那一版其实也有一些新的地方，也有一些新的更新的地方。然后我们也看到从今年年初开始，不管是生态环境部还是一些金融机构的，还是能源领域的很多领导都开始密集发声，表示我们中国的碳市场将会在今年六月底前正式上线。所以如果从2011年十二五规划我们开始那个碳市场试点开始，中国的碳市场其实已经历经了十年蓄势，终于开始了正式运行。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对一些碳市场包括碳税在内的这种碳价格手段，他们的理论基础、现实的作用进行一些讨论。
是的，尚伟和我的研究其实都不跟碳市场直接相关，但我们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而且在未来几年里，这也是碳市场中国的全国性碳市场也会是我们国家最为重要的气候变化政策之一。所以在为了准备这一期，我们也去学习了很多知识，然后我们自己也学到很多知识，但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中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困惑，或者我们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的观点也录在这里，然后供大家一起讨论和参考。然后在讨论具体的我们国家的碳市场的政策之前呢，我们就想先简单的讨论一下碳市场包括碳税它的理论上的意义，或者说大家理论上是怎么，大家为什么理论上认为这个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气候变化或者减少碳排？要谈这个理论呢，其实背后是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几十年环境经济学家长期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就打算用几分钟把最为重要的东西简单的介绍和概括一下。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个概念，就是外部性的概念。外部性说的是一个人在社会里他所做出的决定，不仅对他自己产生影响，还对整个社会和其他人产生影响。但是对其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呢，做出决定的这个人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者得到相对的回报。这种外部性呢，既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一个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正向的外部性是说我在我们家门前种了一棵树，那么种树的这个努力花的这个钱都是我一个人承担的。但是我这棵树种下去之后，比如说我的邻居看到这棵树他觉得很赏心悦目，他很开心，甚至这棵树以后长大了很多人可以在下面乘凉，这些人都没有付出过成本，因为树是我种的，但是他们都享有相当的回报。另一方面我们更熟悉的呢是所谓的负面的外部性，那么这就跟我们今天讨论的碳市场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都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企业它做出决定做出它的生产决定，然后产生了碳排放、空气污染，这个对周围的居民甚至整个全世界都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不一定会被这个企业所承担，这就导致了一种所谓的社会效应和这个人做决策的时候他个人感受到像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就导致了很多问题的产生。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外部性的问题呢，简单来说我们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就是说，这个总的思路就是说，我们要让这种对别人产生的影响，要让这种对别人产生影响，要让这个决策主体能够感受到，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要把外部性内部化。那么总的来说有两种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两种思路分别就对应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碳税和碳市场。碳税的理论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然后它最早产生于1920年的英国经济学家叫庇谷，这个税后来也被大家称为庇谷税，英文叫 Pigouvian Tax。 这个想法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做什么样的决定，比如说他排放碳排放，然后那他排了碳排放之后，对全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气候变暖，然后产生极端气候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人、对这个生产者进行征税，这个征的税额呢，就应该等于他排放这点碳产生的这种社会的损害。这个碳的社会损害又常常称为碳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 这个我们后面可能会再去聊。当你对这个人进行征税之后，那么他就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碳排放的行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种对整个社会影响反过来就影响他个人的决定，然后因此他就会相对的少排一些碳。这是所谓的碳税。与碳税概念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的是我们今天主要想讨论的碳市场这种政策。碳市场是基于这个想法说，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应该征多少钱的碳税，但是我们全世界可能有一个全世界或者全社会有个共识，说我们明年就想排这么多的碳，然后这样能够逐步减少，可能到2060年我们就能达到碳中和。那么这么多的碳，所以我们想全社会我们就排这么多的碳。但是呢但是我们并不规定每家企业说你只能排这么多，你只能排这么多，你只能排这么多。因为这很可能是经济学上不具有效率的，或者说它这样的话可能它的减排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我们规定的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有一个基本的分配，说我们大概规定说不同企业你可以排这么多，你可以排这么多，你可以排这么多。但是如果你非要超过这个量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就需要从别人那里买一些碳的配额。也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碳市场，是这个不同碳市场中的不同主体，大家是允许与另一方进行交易。那么这个交易的过程就会发现，有些企业可能它减排比较容易一些，所以它愿意多减一些排，这样它就空余了一些配额，它可以卖给别的企业。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呢，可能它减排更困难，或者说成本更高，那么他就不愿意减排，而反而是从别的企业那里买一些所谓的配额。那么最后这个碳市场的结果就是所有企业大家的所谓的减排的成本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因为这种在理想情况下，因为这种交易的存在，使得我们为了达到这样这个同样的这个碳排，达到这个我们事先规定好的碳排放量，其实是一个我们是成本最优化，或者以最小的成本达到了这样的碳排放。这就是碳市场的大概的一个理论基础。
但是不管是碳税还是这个碳交易，其实本质上这种基于市场的政策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想让在这种经济学家所说的边际减排成本在各个污染源之间都是相等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些不基于市场的行政命令型的政策，比如说中国有一个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国外我们叫它 RPS, 然后这个政策比方说它是要求所有的这些发电厂呀，或者是所有的买电厂，比方说你都要达到我们随便说个数啊，比方说 40% 的可再生能源，你采购的电力中 40% 都要是可再生能源。然后我们思考一下，如果这个省份放在云南，云南有很多水电，云南可能 80% 的电已经是水电了。然后这个如果放在山西呢，山西可能只有 10%、20% 的地方是一个可再生能源。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啊，去达到这个 40% 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行政型的手段呢，在这方面的就是没有办法去考虑各个之间的成本的差别。但是如果是有一个碳税或碳交易呢，却可以考虑到这些云南非常容易得到，而山西非常难的这样一个特点，然后通过这样的交易手段使得减排在成本最低的地方实现，而达到效率最大化。所以这个就其实是我们市场型手段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体现在它的效率要比行政命令型手段要高一些。
是的，当然我们后面会讨论这，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套都是在理想的经济学理论当中的，所以理想的经济学理论当中，这些市场型的政策，不管是碳税也好，碳市场也好，它都是比行政命令更好的政策。但是后面我们的讨论大家就会发现，它也有 各种各样它的问题。
对，我还想就说一下，就是其实二氧化碳也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管理的污染物。就是如果你想到就是中国比方大气污染这里有二氧化硫，其实我们之前也有那种交易市场。因为二氧化硫的管理其实比二氧化碳就麻烦了很多，因为比方你在城区排的二氧化硫，其实要比这个在郊区排的二氧化硫污染的危害性要大很多，因为城区人口更多一些。二氧化碳没有这个问题，二氧化碳是一种累积污染物，你在哪里排它，什么时候排它，然后包括它也没有大气化学反应基本上，所以相对来讲其实它的管理是相对来讲好很多的。而且可能二氧化硫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但是二氧化碳我们完全不需要，因为二氧化碳大家都知道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去净零排放，所以其实二氧化碳还是一种相对来讲更好管理的一种污染物。
对，我再插一句，刚才上伟说的很对，就是但是虽然二氧化碳它本身是一个特殊污染物，就不管在哪排都是一样的，所以听上去碳市场是一个没有像比如说二氧化硫排放市场那样，它不存在那样的问题，但其实大家都能想象，这个很多时候你这个碳排放和这个空气污染排放是所谓同源的，所以你这个碳市场虽然二氧化碳排放你不在意它是在哪里排出来，但是与二氧化碳同样一起被排出来，比如二氧化硫啊、氮氧化物啊，这些空气污染物，其实我们是在意它从哪里排出来的。后面有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再讲一下。但是就现在先说到这，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挺复杂的，虽然在理论上看上去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政策，但是其实理论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复杂之处。
对，我们之后把这个地方争取能讲的讨论的相对有深度一些。然后在此之前，我觉得我们先应该可以去聊一聊这个碳税和碳市场这样两种看起来非常不同的这种处理外部性的方式的政策，有什么相同点和有什么不同点。我就先来说相同点好吧。我感觉其实不管你是用这种碳税的手段还是用这种碳交易的手段，其实就是我觉得在经济学家之中，环境经济学家之中应当有的共识是，其实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策的组合方式形成一些这两个政策之间的一些中间地带。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有一个碳市场，然后大家要交易碳，然后大家都会非常关心这个碳价是多少。如果大家知道就像这个金融市场的话，很容易碳价会上下波动，然后大家很关心这个碳价会不会波动的过于厉害，然后我们就可以设一个碳价的上限和一个碳价的下限。所以其实这种时候下，碳市场就变成了一个上下波动在上下限的一个碳税。所以其实我们很多这种政策设计都能把这种既有碳税的特点也有碳市场的特点融合起来，所以整体来讲是一个政策连续体，而不是一个两者相互对立的过程。
是的，其实我感觉从我学习环境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就是当越理论或者越理想化的情境，其实这两者是完全等于就在非完全理想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政策执行者所有信息都知道的情况下，这两者其实是完全等价的，就是说你通过走碳市场也好，通过走碳税也好，你最后能够达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但这是在非常理想的社会当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两个是有非常多的区别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但是经济学理论很少讨论，就是说这两者在比如说在老百姓眼中看来，他们是很不一样的。就刚才好像简单说到了，说大家都不太喜欢碳税，是因为征税或者增加税率这种东西听上去就是一个很不受大家待见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想，比如说你今天出去加油，或者说跟家里人出去加油的时候，发现今天的油价比上个月涨了一块钱，这个大家都要骂骂咧咧的。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你对碳征税，这很多时候它跟你把汽油的价格升高的其实是挺像，因为汽油它会有很多碳排放。但是碳市场呢，相对来说大家好认为好像这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在对企业的这么一种约束，似乎最起码就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来，它是一个听上去更受欢迎的政策。但是这是他们中的一个重要区别。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 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区别其实是，虽然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两种东西是等价的，但是毕竟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政策的指标是不一样的。碳市场使用的是这种碳的总体的排放量，而碳税使用的是这个碳的价格，也就是说碳对这个社会的这种影响。在1974年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这个经济学的文章，然后他这篇文章就发现，当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二氧化碳对这个对世界的影响，就是这种边界损害，对这个估计可能更不确定。然后因为对这个估计更不确定，那么我们就应该去使用这个碳市场这样的政策，因为碳市场这样的政策不依赖于价格。在相反的情况下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我们究竟应该是2050年到碳中和呢，还是2066年到碳中和，我们对这种问题不是很确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应该去使用价格，也就是碳税这样一种政策手段。当然这可能说有点过于理论了。最后一点吧，然后也是跟我们下面讨论有关系的，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不同，就是说使用碳税还是碳市场，很多时候是，特别是在尤其是在以我国为例，它是会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去进行的。然后就是管理碳税的可能是一个部门，管理碳市场的可能是另一个部门。然后因为它是不同的部门管辖，所以可能也会产生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区别。
那我们在转场之后，我们就聊一聊中国的全国性碳市场。
我们刚才说到了碳市场和碳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区别，就是不同碳市场和碳税很可能在一个国家是分属不同部门管辖的。然后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小八卦，当然也是我们从很多研究文章中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为什么最后选择了碳市场而不是碳税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八卦的原因，是碳市场这个东西是归我们的发改委管辖的，而碳税呢，因为它是一种财政手段，或者说它是这种价格政策它是归财政部管辖的。那么因为发改委一直以来就它的这个气候变化这块一直以来就归发改委管，所以也最后我们国家就采用了碳市场这种在发改委辖下的这么一个政策。
对，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大家之前也听过有一个就是进入议定书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清洁发展机制，那一个机制其实在我国也有很多的项目，它也是一种其实碳交易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在碳交易领域也有一些经验。那我们接下来就把中国的碳市场的这种时间年表过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从2011年开始我们的碳试点一直到2011年它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对，我们刚才在最开始提到了我们国家从试点开始已经这个碳市场这个整个政策已经酝酿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最开始是在2011年的时候125规划里提出我们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然后2011年10月底发改委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七个地方开始进行碳交易的试点。然后也算是开启了我国碳市场交易的帷幕。然后2011年开始筹备这七个地方的试点，然后到2013年深圳的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启动，然后随后上海、北京、广东、天津四个地方也陆续启动，然后这个碳排放的这试点也就正式开始。然后等到2014年，然后湖北、重庆两个地方这个交易中心也开始进行碳交易。然后到2014年这个当时2011年规定的七个试点区域的交易所也就全部启动了。
对，然后在2014年底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的七个125规划提出的七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就已经开始正式试运行了。然后最早提出全国的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呢，应该是在 2015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公报上，那个时候中国提出要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一个中国可能要在一些关键行业去开展碳交易市场的这样一种政策。然后在2016年开始发展，就开始发文，然后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说的是要八大行业进入碳排放交易市场，然后后来又讲到三大行业，最后到了2017年呢，国家发改委就印发了一个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括号发电行业）的这样一个文件，就明确了我们其实第一阶段的碳排放市场上只包括发电行业。然后在建设方案中呢，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政策，就是其实就是一年的基础建设期，然后一个模拟运营期，加一个深化完善期。按照当时的要求，其实就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差不多开始进入这个模拟运行期，然后逐步开始深化完善期，就要开始正式运行了。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电行业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时间上其实有所滞后的。直到今年其实一月份和三月份，生态环境部分别发布了这个碳交易权的管理办法和这个暂行的管理暂行条例，这两个发布之后啊，我们其实看到生态环境部已经明确表态，我们将在今年的六月底之前正式开始我们发电行业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运行。
对，所以刚才上伟讲到，就我们其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吧，算是万众瞩目，看一看这个七月份碳市场全国碳市场最后出台这些很多的规章制度会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很期待。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包括这个也是学术界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从2013-2014年开始在那个七个地方进行的碳市场试点究竟给我们对我们有些哪些启发，有哪些经验，有哪些教训我们可以吸取。其实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也不是完全清楚，感觉只是道听途说一些，所以就查了一些文献，感觉还是有挺大的收获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我国这七个地方进行碳市场试点呢，简单总的来说感觉并不是非常的成功。当然不是不成功，是当然它作为试点给了我们很多经验教训，从这个试点的角度当然它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只把它当做一个成熟的政策来看，或者说把这个碳市场的这个运营情况单独拿出来看，总的来说它不是很成功。我们说它不是很成功主要是因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碳市场的这个碳交易的市场不是很活跃，就是碳市场顾名思义，大家就是不同企业要在这个市场里进行交易。但是我们发现呢，在这个一个文章的数据显示，就是对于这七个地方来说，总来说这个交易量是很低，就是大概只占到全部配额的 5% 左右。然后呢，因为这个交易量很低，所以也就没有太多的交易的需求，所以整个这个交易价格也很低。那么碳市场的这个碳价呢，某种程度上是体现了一个减排的压力。那么碳价很低呢，也就说明这个总的来说这个试点的这几个地方的碳市场对这个减排压力，对企业的减排压力不是很大，就企业并没有因为碳市场存在而过多减排，或者说这个希望通过碳市场这个交易的这种市场手段来进行减排这种目的呢，并没有达成的非常的好。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这个碳市场的每年呢，它都会有一个这个截止日期，也就是说这个今年的交易呢必须要在今年完成，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这些试点地区，对于很多试点的这个交易所来说，80% 到90%的交易都是在这个 deadline 前的最后一个月完成的。也就是说很多，当然这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这让大家感到说，是不是说这些企业其实他们本身并没有交易的需求，然后他们之所以去交易只是因为他们要完成这项任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这种碳市场感觉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就它并没有真正起到约束这些企业行为的目的。然后这是碳市场的这种运转方面的情况。 然后这些这个碳市场试点究竟对碳排放有没有影响呢？就很遗憾的是我看了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在我看来就没有一个特别特别令人信服的研究。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研究本身也很难做，因为我们只有这几个地方试点，然后数据本身也只有几年的时间。我能找到的研究呢是大家通常认为这个碳市场对碳排放是有一定的减排效果的，但是这种减排效果呢是跟这个在哪里试点有很大的关系的。一项研究认为在北京、上海、湖北这三个地方进行的试点呢它有一定的减排效果，但是比如说在天津、重庆这些地方进行的进行碳市场试点就对碳排放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没有找到特别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也是我疏漏了。如果有听众听到可以如果有听众知道有比较合适的研究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去研究这种碳市场试点的就是政策影响其实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个研究。很少有很好的这种自然实验或者是比较好的办法去能捕捉它的影响，确实是。
是，其实我这个插一句，我之前前两天我还听了一个 seminar， 然后那个 seminar 的那个人讲的是，两个经济学家，一个芝大的，一个哈佛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了中国所有的这种政策试点，因为我们国家特别喜欢政策试点，就是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他们当然他们研究不光是环境方面的，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我们国家这种试点呢有很大的这个所谓的选择性，就是我们就很多时候是从这个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试点，然后因为可能沿海发达地区的试错条件比较大。其实我们看到在碳市场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这几个点选择的，你不能说它完全的没有选择性，但总的来说，当然它覆盖了这些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这些、深圳这些地区，但同时它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可能，所以我其实感觉这个碳市场做一个试点，其实它还是一个挺成功的东西，就虽然它这个政策本身没有成功，但是比如说在什么重庆啊、天津这些地方，这个效果，这个碳市场失败了。可能反而是这个试点成功了，这样告诉我们这个回头要建设全国性的市场的时候应该哪些地方需要更多注意一下。
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试点本身其实也是在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碳市场，然后去把培训相关的人员，我觉得这些机构建设的这个问题其实可能要比碳市场本身那个作用还要重要。这种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最后一点吧，就关于这个试点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我发现了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是讲这个，就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在这个国家选了七个地方进行试点，然后但是其实这个七个地方的这个碳市场的这个情况是很不一样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国家设试点的时候，就希望不同的试点能够每个试点能够有一些区别，就探索这个问题的一些部分，这样到最后可以合成一些，所以这其实试点本身他们就有一些区别。但其实到最后我们回过头去研究或者研究者回过头去研究，发现这七个地方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总的来说在深圳、北京和湖北这三个地方的试点呢这个市场建设的比较好，这个建设的比较好体现在比如说它这个覆盖的面比较广啊，然后有清楚的这种执行的机制，比如说罚款，如果企业不达标罚多少款，这个设得很清楚。然后同时包括有很多的保障政策呀，然后可能交易平台呀，比如说没有交易的手续费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所以这三个地方它设计的比较好。然后呢天津、重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碳市场设定呢就不太理想。那主要的原因呢，这个研究者认为是因为就是没有这个政府没有很明确的这个没有下大力度去执行这个政策，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流于纸面了。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这两个地方失败了，可能反而证明这个试点成功了，就证明这个全国碳市场还是有很多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要进一步解决。
对，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就其实可以去把从我们这个 对于试点碳市场这个地方性的试点碳市场的讨论，就一向这个我们即将要正式开始运行的全国性的碳市场。然后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全国的碳市场将会有哪些设计上规则，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同的比方说是像如何设置这个要排放多少，怎么去分配这些碳配额，这些角度来聊一聊中国碳市场的具体的政策。
我认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碳市场的指标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设定这个碳的排放总量，英文叫 emission cap。然后总的来说呢，有两种设定它的方式。一种设定的方式是，就是我们给一个就是确定的量，就是一个 fixed cap, 对吧？比如说在很多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行业今年就只能排350万吨，那么这 cap 就是350万，这个就没有任何可讨论的空间。但是另一种方法呢，也就是我们国家试点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所谓的 output based cap, 就是说它是一个上下浮动，它根据这个行业的经济产出上下浮动的这么一个排放总量。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对于发电行业来说，就我们国家不说这个你们今年只能排350万吨，我们给你设定一个这个 ratio, 或者说给你设定一个这个因子，这个因子说的是你今年每生产一单位的电你只能排这么多的二氧化碳，那么到了今年结束的时候你能排多少二氧化碳取决于你今年生产多少电，然后你发了这么多电，然后再乘上规定那个因子，就是你今天可以，就是你今年可以排二氧化碳，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 output based cap。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碳排放强度的这个设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因为现在只包括了这样一个发电行业，所以其实只是对发电行业这种不同的这种发电机组进行一个强度设定。然后如果大家去看文件，其实我们给了四类机组四个不同的强度值，然后第一类其实就是300兆瓦以上的电厂，就是常规的电厂，然后是877克每度电，然后300兆瓦以下的电厂是979克每度电。其实大家就可以感觉到对这个大电厂和小电厂之间我们其实设定了不同的这个强度基准值。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别的电厂，包括天然气的燃气机组，我们也有相同的不同的值，所以就是这么四类的机组的碳排放基准值，就是我们说的 intensity 的那个。这个其实和我们国家这种碳排放治理这种强度控制还是总量控制手段之间也有非常大的关系。你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其实有目标，比方说2030年达峰，2060年这个实现净零排放，这其实是一个总量控制目标。但如果你看14-5规划，包括13-5规划，其实我们国家还没有对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具体有多少要排多少量有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那个控制政策。比方说像煤炭消费啊，或者是二氧化硫，我们之前是有总量控制的，二氧化碳还没有这样的这样的政策出台。14-5规划其实也只是说这个单位 GDP 二氧化碳单位 GDP 生产总值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强度要下降 18%, 其实也只是一个强度控制手段。我觉得这其实也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政策的这个要求也是有关的。
是的，而且其实这种强度，当然我们后面会讨论到它有哪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它的一大优势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是它很灵活，对吧？它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这个体量太大，就是谁也不能预测这个过去会发就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谁也不能预测2020年会产生COVID 一样。然后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给了一个非常确定的 cap, 比如说我们2030年必须要达到多少多少万吨，但是其实这个就很多不确定性，就是万一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然后导致比如说我们是碳排放大幅度的增加或者大幅度的减少，其实都对整个政策的运行就很不利。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强度的这种想法其实是挺灵活挺现实的，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 该生产要生产，我们经济该发展要发展，但是同时我们可能发展这么多的经济或者是说生产这么多的产品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碳的量降下来，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这是这种强度控制的一个想法，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优势。
对，我觉得总量控制确实有时候不灵活，你看那个很多地区他们设定这个总量的时候，就比方说就你说比方现在我有300万吨的碳，然后我要在10年内实现净零排放，然后就第一年300万，第二年就成270，然后就这样一个线性就下去，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照顾到这种经济上面啊技术上的发展进步，它可能完全不是这种线性的过程的下降。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这种强度控制的手段能部分体现这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是的，然后还有一点，这个就说回我们的碳市场，主要就是碳排放，当我们设定这个排放总额的时候，采用这种强度的这种指标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幅员辽阔的地区，比如说东部和西部的大家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然后通过设定这种系数，就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可以兼顾这种问题，然后包括甚至在同一个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比如说有的行业我们希望可能对它进行多一些照顾，那么通过设定不同的系数，通过这种强度指标，其实我们也可以兼顾这种公平性的考虑，然后来调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感受到减排压力的大小。这个也有很多研究就认为这是这种强度指标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想到这个，比方说大的电厂可能效率更高，小的电厂可能效率更低，然后你如果设置一个统一的这个总量的排放，或者哪怕是一个即使是统一的强度目标的话，其实会导致很多小电厂关闭。从经济学角度或者排放来讲，这应该是好事，因为我们把那些小的关闭了，然后但是其实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社会问题上，这可能涉及到很多人的工作啊，包括一些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其实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实问题我们需要考虑。
对，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碳市场它可能只考虑用什么样的就怎么成本最小的减排放，这是碳市场设计的初衷，但是呢我们还关心很多其他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所以可能比如说用这种 output based cap 也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政策制定者他有更多的可以使力的地方，对吧，他可以兼顾我们一些其他关心的指标。
对，而且可能阻力也更小一些，相对来讲你有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对，
这是很多研究者提出的一个好处，是因为好像我们国家这刚上面也说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我们过去的很多这种节能减排的政策就是这种强度指标，比如说我们国家最开始的这种节能行动就要求大家，比如说万元 GDP 的能耗要减少百分之多少，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可能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他们也有更多的熟悉性，他们也对这个政策更为熟悉一些。
你就是让我想到你说这个就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是一个强度政策，后来我们其实有了这个能源消费总量一个就是总量控制，在13、15、17，我觉得可能在应该是很快的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应该也能看到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总量排放的这种管理政策。
对，然后说了这个强度标准的这么多优点，然后当然它也是有些不足的，比起来比如说给一个 fixed 的这种 cap 或者给一个总量的目标来说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不是经济学上最优解。就是当我们在考当一个企业他参与碳市场的时候，相当于他要减排，然后他为了减排他有很多种减排的手段，比如说其中一种重要减排手段就是他其实就会减少一些生产，比如说可能这个企业他有一部分自己不是很擅长的业务，然后这部分业务呢可能其实也没有给他带来挣多少钱，然后但反而产生很多碳排放，然后那么如果说他参与碳市场他有减排压力，很多企业可能就会把这部分砍掉。但是呢如果这个碳市场是一个强度标准下的碳市场，那么这个企业很有可能他就不会采用这种跟减产有关系的减排方案。因为只要你多生产一单位， 然后那么你的这个得到的碳排放的份额也就多那么一些，就某种程度上这是用经济学的话说，这是一种对生产的补贴，所以也就是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并不能够让他们以达到经济上的最优，不会让这些企业最后用最低的成本来减少这么多碳排放。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怎么去设立这个强度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它就涉及到那个我们讲这个碳泄漏的问题，就是当你设定好不同的强度以后，其实比如说你这个给大的电厂设定一个强度，给小的电厂设定一个强度，然后这个强度设定的不好，然后可能这个给小电厂的强度设定的强度要比较松一些，然后大电厂的强度稍微紧一些，其实更多的其实就会让小电厂多生产，然后大电厂少生产，这其实在效率上其实是和我们这种初衷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真的政策永远都是效果都藏在那个细节之中，这些非常具体的政策设定可能都会对政策最终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是，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就我个人的看法对于这部分就是说，就是碳市场它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对吧？但是它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然后为了让碳市场能够解决一些我们关心的除了经济成本之外的一些问题，我们就要引入一些非市场的手段。但是我们引入这些非市场，比如说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这个 benchmark， 就是一个非市场的行为。那么这个非市场的行为，那么它又不可避免的可能就要影响整个的这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所以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利弊权衡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挺重要的问题，而且我感觉这个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比如说不同的政策它究竟比如说它牺牲了多少经济效率，换来了多少比如说公平性的考虑，或者换来了多少这种灵活性的考虑，其实都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我感觉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对，然后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其实因为我们国家当前其实只有一个行业，就是只有发电行业，但是当我们把这个行业扩大到不同行业的时候，再去设定强度标准可能会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要不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话题转到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到底在这个碳市场中要覆盖哪些部门。然后大家如果就是根据我们刚才其实聊过一些简单的关于碳市场的历年的严格问题，大家其实就知道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考虑的时候，这个碳市场考虑是八大工业部门在2016年的时候的那个文件，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发改委的新的文件就把这个八个部门就缩减到了三个，电力、水泥、电解铝，然后再到后来2017年发这个正式文件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括号发电行业，然后你先看到这个行业其实在逐步缩减，然后最后只是这样一个发电行业。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这种现实原因。首先我觉得发电行业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电力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行业之一。而且发电行业好处是一个发电行业是一个生产过程非常清晰，然后大家生产技术也差不多的一个行业。而且所以核算二氧化碳排放会相对简单。而且发电行业大家都知道这个以前讲叫什么五大四小，对吧？就是五大发电行业四小发电集团，那个他们其实都是国企为主的一些企业，然后也方便我们去国家来管理，所以火电行业先来进入这个碳市场交易其实是有它很多天生的自然优势的。对，所以我们现在的碳市场呢其实只关注到这样一个火电部门。然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国家碳市场可能会扩展到别的部门，然后在这样一个扩展之中其实就涉及到一个碳市场部门覆盖的问题。其实碳市场部门覆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就简单来讲，比方说我们看国际上的碳市场，一个非常简单的经验就是如果你覆盖的范围越广，这个碳市场的碳价就越低。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就是当你覆盖越广的时候，有一些的行业之间它的这个碳排放减排的成本就很低，这使得其他行业呢都可以从这样一个行业去购买碳配额，使得碳价呢就下降。所以如果碳价下降呢，其实对于 那个有一些行业来讲，其实它所承受的这种碳成本压力还会降低。所以其实这个虽然你涵盖的碳排放越多，但实际上这个承担的这种碳成本越来越低。所以其实这个效应并不是说我覆盖的越多，这个对于碳的管理就越好。所以覆盖哪些部门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而且就是不同部门之间的特点其实也是不同的。你比如说是电力部门其实非常特殊，非常好。你覆盖了以后，其实我们国家电力其实电价还是国家管控的。对于人民生活的这个影响其实也非常小。然后国家呢又很好的去控制这种国有为主的这种电力行业。但你想想别的行业，比如说往钢铁行业走，钢铁行业是一个国际贸易行业，如果你把这个碳价格往上一加，就我们国家的钢可能就比别的国家钢贵了。然后这其中又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这种边境价格调整，我们是不是要给这些退一些税啊，或者是退一些补偿啊，给这些出口企业，这相当复杂。然后有些行业呢，比如说这个扩展到这种交通行业，交通行业就是燃油，就我们当时也之前也说过，这个如果你扩展到这个燃油这个行业，你每天都会加油，每天都看到这个因为这个碳价格往上一升，这个燃油的价格变贵，这时候人民群众的感受非常明显，你就看到这个法国提高燃油税以后就有这种黄马甲运动。所以其实不同部门在这种就是在经济学中我们可以把它认为一致，但是在政治之中不同部门的特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两大问题，一个是怎么设定这个总量，一个是覆盖哪些部门之外，然后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也不能说他们更细节，但是就非常重要的一些政策的决定，我们就非常简单的过一下，因为这些很多部分感觉非得是一线从业者才能清楚的知道，我们也不是完全清楚，我们只能从刚刚上来说的那个三月份那个文件中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配额究竟怎么分配，对吧？就一种可能性是究竟是免费的分给企业，还是说采取有些世界上有些其他国家采用的拍卖的机制。然后我们的文件说的是现阶段以免费分配为主，然后但是逐步增加这个有偿分配的形式，然后这可能到最后就会慢慢的过渡到有偿分配，就是拍卖这种行为去。
对，因为你看到那个三月份的那个文档，那个新的文件其实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他提出来要设立一个东西叫碳排放政府基金。他其实讲的就是说国家要设立碳排放交易基金，然后这样一个有权分配的这个配额要进入这样一个国家碳排放的政府基金之中。然后它的用途讲的是就是用于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以及其他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其实我觉得这已经基本上把之后要做的事情就已经明确了，就是之后拍卖之后肯定会拍卖，而且拍卖的钱用在哪里。然后其实除了配额以外，一个就是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得知道这些企业有多少排放。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就是碳排放市场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企业必须要准确完善的汇报他们的碳排放，然后如何去核查他们的碳排放报的是否准确。然后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最新的那个文件，其实就提出来了，我们要加大如果企业在这个就是上报碳排放的之间有这种就是违规的行为，其实我们会加大一些惩罚。然后包括企业如果没有按时去缴纳这个碳排放配额的这个我们其实也会加大这样的一些惩罚。
对，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就很快的讲，因为也不是很懂，就是说这个企业如果一年结束的时候你的这个配额没有用完，这个怎么办？然后我们现在的规定是说它可以所谓的结转到第二年使用，但是可能更为复杂的一些这种金融的产品应该是不能允许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就是比他说就是其实现阶段我们不会引入像金融手段常见的一些期货啊、回购协议这些方法，而直接就是这种配额的直接交易。让我想起来就是中国这种电力市场改革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比方说国外的有一些电力市场， 大家看到那个电视上除了有这种实物期货，就是我之前可能在很久之前说这个电力多少钱以后，然后签一个这样的期货条约，然后但是你这个时候必须得把电卖给这个人。但除了这种实物期货以外，你可以去还有这种金融期货，就有点像这种纯金融的去赌博这个电价这种方法。然后包括其实碳市场也可以引入这种方法，就是我不是纯实物的这种这种碳配额的交易，而是这种金额的衍生市场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我非常困惑的一个地点，就是我也没有发现很好的文章去讨论，就是大家会说，就是如果引入这种金融手段以后，会让这种碳排放市场的交易更加灵活，流动性更加高。但是流动性更加高和交易更灵活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减排，我觉得好像是也没有看到有很好的文章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个比较好的文章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对，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对吧？就是说我感觉这个问题有两方面，就第一方面还是很好，感觉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理解，就是说你有越多的这种金融市场手段，那么就有越多的人会去研究这个市场，然后那么这个市场的运行的初衷应该就能达到，也就是说最后大家的这个就是大家只要看到这儿有一点逐利机会，我们就去进行套利，就最后这个就能达到不同的企业这种边际减排成本是一样的，也就是到最后减掉同样的排放，你的这个成本应该最低，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感觉有一些很重要的，就这个实际生活的复杂性，对吧？比如说可能一个这个电厂，可能他们是尤其是很大的我们国家这种电厂或者钢厂，他们去规划生产的时候可能是一年过一规划或者半年一规划，然后可能这半年规划完之后就不能随随便便的改了，因为或者改动一次就很麻烦。但是同时如果你有这种高频的金融碳市场的这种交易，然后会不会给这些企业释放很多复杂的价格信号，然后会不会就让他们就把他们这种规划好的这种生产活动就弄乱了，或者怎么样，我就感觉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我觉得这可能确实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态度还是碳排放是用来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所以
对房子是用来住的，
对对，它还是用来就是还是核心还是要减排，而不是一种投机工具。可能我觉得这也是目前的我们一个政策的态度。然后我们可以之后聊一下这个就是抵消制度，就是当你减排不了的话，你其实可以用这个非碳市场内部的这种排放的其他的减排方式来抵消，比方多种树啊这种方式来抵消。好像现在的文件是说，就是有一个非常小的一部分配额，如果你不能满足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抵消这部分碳排放。这样其实也是这也是一个就是有利有弊的政策吧，就是它可能也会带来这种碳泄漏，然后就是内部不去认真减排，然后反而在外部减排，就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好的地方是它当然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因为当然你有更好的减排路径。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就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我们会回头说不定再挑一期聊一聊。就因为大家对于比如说种树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减少碳排放，感觉还是有挺多争议的观点，因为你要去就取决于你的这个 counterfactual 是什么，对吧？然后包括我之前也看到一些研究说，当然是世界范围内的，因为很多国家都从像亚马逊的那个地方买树，然后就是去所谓的给他们钱让他们种树，但是这个市场呢最后就弄得很混乱，其实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说因为那个企业他也没去亚马逊看，然后最后就变成亚马逊当地有人告诉你说我对着上帝起誓，什么我用你的钱在亚马逊多种了十片雨林，然后如果你不给我这个钱，这十片雨林其实是要干什么干什么的。但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好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不光是种树，就包括我们那个政策文件里说鼓励事业单位在我国境内实施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都可以用来这个 所谓的 offset， 所以可能所以其实也有别的手段。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亚马逊森林买书这个事情，就说明一个好的政策，前提是必须你得像碳排放一样，你必须知道每个企业有多少碳排放，而且真的能知道这个，就是必须得有这个非常完善的信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机构建设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从电力行业部门起步，这个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慢慢培育这样一个机构建设、完善信息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就是，但是这跟刚才说的那 offset 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引入了这个 offset， 那么你就假设你 again 在第一阶段我们只有电力市场，但是假设你的 offset 里有，比如说我不知道什么生物智能那个行业，那么你就要知道那个行业它的碳排放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够去核实这个 offset 是不是真正发生了。然后如果种树那就太复杂了，你就根本就你就要实际上知道这个地方的 land use 的 emission 是什么，这就感觉就太复杂了。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我之前没有这么想过。
我们把这个坑先挖下，然后先就对先之后再聊这个关于这些属于什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包括这种土地利用变化之类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之后来聊。
是的是的。碳市场还有其他很多的这种政策细节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们国家对这些有特别明确的说明或者规定，我们也就简单的带过它就好了。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碳市场与其他政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多，比如说针对雾霾、空气污染的政策，然后包括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针对新能源汽车啊。或者新能源的这种政策，他们之间都有一些他们的重叠的部分。然后其实这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碳市场或者全国范围的这个碳市场和其他政策究竟是会是个什么关系。
我觉得我最困惑的地方其实是碳市场、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电力市场改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也可能大家很多文章都在探寻的关系。我其实在这样一个三个政策之内的关系，其实我还是很搞不清楚的。因为比如说是这个碳市场这个碳价，让这个煤电变得贵了以后，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消费侧的电价是管制的嘛，然后这样的话是不是可能电价会未来会上升，或者怎么去传导这样一个机制，然后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就国家要求，比方说，我记得好像是一月份还是二月份有一个文件，就是国家能源局提出来，这个到了2030年的时候，是一个提案吧，现在还是在征求意见之中，就是各个省份的可再生能源都要超过40%，这其实这和就是碳排放交易之间，去包括这个就火电行业价格上升，然后。包括配额制怎么去实现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政策这种协调性或者是矛盾性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希望有人能帮我们把这个问题理清楚一下，包括这些政策是怎么配合起来的。
对，而且我觉得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政策它也不是从一个部门出来，所以就是在不同部门之间怎么去协调，其实也是一个很多研究者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之前看过一份研究，大概它比较的是，如果我没记错，比如说有德国、中国、巴西和印度这四个地区，他们所谓这个不同部门之间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他们是怎么协调的。然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然他们那文章可能是一两年前的了，然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说。他们还是从发改委统筹全局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发改委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创新。当然发改委不光是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产生，它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职能。但是他们认为，那文章认为发改委它就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统筹很多部门，或者说最起码它对别的部门它也说得上话，它能够让这个气候变化问题能够更好的能够统筹在一起。然后与之相对，德国然后也是有这种类似的这个 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部门，然后这方面做的比较差的，比如说印度，它第一有这个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政治的问题，就每个邦吧，印度叫每个邦，它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体系，然后很难大家 coordinate， 然后包括在中央政府也是有管环境的，有管交通，有管能源的等等，都很复杂，所以然后这也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而且我就觉得即使是有一个所谓的气候变化部来统管所有的问题，然后你还是要不可避免的涉及说，就像我们刚才谈论的一样，就是说你有这种所谓的 distribution 的问题，对吧？就是你是更照顾电力行业，还是更照顾钢铁行业，还是等等怎么样？或然后包括甚至于包括比如说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哪个更重要，这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很多时候甚至是有点主观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哪个问题对我们国家更紧迫，我们就要先解决哪个问题。所以这也是就从刚才这个与其他政策关系延伸开去，感觉也有很多很多复杂性在这里。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后包括聊一聊中国这个大气污染政策和就是不光是这种就不同部门的协调，也有不同这种地方央地关系的协调。我觉得其实就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思，就是包括环境政策怎么把它都形成。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挖个坑，好吧？
好的，
我们之后再讲。
我们已经挖了最少两个坑了。
对，然后关于中国碳市场这个部分，我觉得最后加一句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之前的那个碳市场，地方试点碳市场之间，好像现在的要求是，如果你要参与全国这个发电行业，如果要参与全国发电行业碳市场的话，你要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地方的碳市场之中退出来，然后进入全国的碳市场，然后不地方的那个碳市场就可能是覆盖别的部门为主的，就是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我们也就把它先讲出来，然后希望大家去思考这个不同的就是地方市场和中国国家市场之间要怎么存在的关系。那我觉得我们其实现在已经聊了非常多的内容了，已经有快一个多小时了。我们从开始聊了包括这个碳税碳交易的这种理论基础，以及中国从2011年开始的这个碳交易试点市场，还有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家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这种政策细节，我觉得已经内容非常多了。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关于碳市场的讨论分成上下两期，然后我们上期就在这里结束，然后在下期的时候我们讨论剩下的内容，也就是比如去看这个从中国走向世界，看看世界各国的碳价格政策是个什么样子，然后他们是否有效，以及我们去更深入的讨论碳价格这个碳税或者是碳交易市场这个政策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净零排放，是不是真的能够减排的这个问题。然后我想我们下半期也很快就会推出，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下半期。我想下半期的讨论其实有更多观点，也会更加精彩。谢谢大家。